高市早苗首相呢，在当选之后，第一次在国会演讲的时候呢，有几个关注点。这个演讲有几个关注点，我跟大家呢随便聊两句。第一个呢，是他引用了这中国古典的经典《左传》成功2年里的一句话，叫做那个"信以行义，义以成命"。这句话呢，就是其实这句话在中国呢也不太流行。大家呢，其实不太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说白了的话，你要咱圣上如果他在他的讲演稿里说了这句话，估计也就是他的手下给他搁上去的。但是我估计他现在这舌头也不太利落，可能不一定能说得这么清楚啊。当然，这是随口送下圣，不是一个什么正经话题啊。那为什么我对这个比较关注呢？因为啊，这跟日本的文化非常相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实际上在日本的人当中，他也不太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让他直接说出这句话来说，这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不一定知道。可是呢，这句话里有几个词儿，有几个字，在日本文化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比如说信，对吧？义，然后呢，命，这三个字在日本文化里跟中国的这个说起来的观念是差不多的，而且呢，一直是日本文化的一个底色。你可以不用说这个，不用去那个，不用去那个去解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你只要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信，义，命这三个字，日本人自动就能够翻译出来，哦，大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其实就这么简单，而且啊，这段话呢，更像什么呢？是昭和风，说白了，这是一个昭和时代的那种气质。那包括像是原来的这个安倍晋三呢，小泉，叫上一个小泉，小泉小小小泉他现在这小泉他爹，那他们呢都引用过中国古代的这些话。而且呢，他们基本引用的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包含在日本文化借鉴中国文化当中形成自己的这种意识的一个国家基本意识形态。你看"信义命"这三个字，我们在那个日本这一块，你当然都说一说就是义理是如何，对吧？我们要讲那个要讲信，这个信是属于这个，你说什么织田信长啊、织田信长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像他们这个起名字也都搁在里边。暗信戒呀，这些都是这都是这个都是这个用的这个字，他对这个字非常熟，但是这个基本算昭和那个时代的。实际上，这个演讲呢，他是用开篇用这种话，首先第一个表达是什么？是一个社会精英阶层。他因为这个是用中文使得好的、汉字使得好的，或者是汉语典故使得好的，在日本绝对属于这个精英阶层。那他们经常原来就是，比如说你像这个日本的精英阶层，他要读《论语》啊，或者怎么样的。我给大家推荐一部片子啊，很有意思，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叫做那个，叫做那个最后黄昏的清兵卫。这部片子我看了很多遍，在他教这个自己闺女在读书的时候，他念的是什么？是《论语》。而且呢，是这个，是他在教闺女《论语》的时候，《论语》他记不住了。哎，他呢就这个男主角嘛，就在那儿去接着往下给他背下去这个《论语》。这是日本的这个，包括汉诗，包括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典的这些名著啊，他们是非常熟悉的。这是一个精英阶层、武士这个阶层来用的这个东西。那他表达的是一什么？就是他对于某种程度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回归，以及什么昭和时代。昭和时代更容易用这几个字来表明自己的这种信念，这个在现在平成时代，包括像现在的这个令和时代，它实际上来讲对这东西没有像原来那么重视了，就是它这些东西没有像原来那样的深入人心、年轻人心中了。但是啊，他们依然受到过这种教育，所以呢，他说"信义命"这种东西就等于是回到那种昭和。我们一说就，当然我算是，如我是昭和，如按日本算的话啊，我是昭和48年吧，应该是47年，这个生人，那就按他这块算，我当然不按这个算了。但是昭和这个精神，我们都说了，就是昭和男儿嘛，对吧？这个平成废宅，对吧，他要回到昭和的那个氛围当中。 就是整个的精神状态要回去。所以好多人说，你说你为什么他用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讲，这个表达了他某种施政的目标，精英化，以及这不是他指的，不是说施政的整体是由精英来施政，这但日本也确实是愿意让精英来进行这个整个国家的治理，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很多的这些东西，就是回到昭和那个时代，就是整个亢奋啊、昂扬啊、哎进取啊，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他引用的是这种话，这是向精英阶层在喊话，我是一个保守的，要回到昭和时代的那种精神气质的一个领导人，所以他引用的是这个话，这个很重要啊，这非常重要，并不像大家讲的，就跟咱圣上那个读完书皮儿，对吧？然后呢，引用一些东西，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当然了，很简单，就是呢，整体而言，他说呢是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当然一直也差不了太多吧，这个呢来进行这个对抗。这是什么呢？就是在军事领域上有一些对抗。比如说吧，他现在呢，他已经要从整体的防守态势要出来，从盾到矛，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防守了。他怎么的意思呢？很简单啊，有几个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呢是预算规模，对吧？预算规模呢，2026年的财年的防卫预算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9.04万亿日元，就大概是多少呢？580亿美元，哎，已经到了这个高度了。然后呢，连续的这是第12年的增长，对吧？而且呢，日本计划在提前在2027年的时候实现防卫费占 GDP 的2%这个目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打击能力。原来日本是一个防守型的，它并不需要一个长程的源头打击这个能力。那他专守防卫呢，转向什么呢？就是反击，对吧？尤其是源头反击。那2026的这财年呢，将开始啊为这个妙高号啊和这个祖柄号神盾舰呢，神盾级的舰呢，配备美制的战斧导弹，并且投入资金研发什么呢？日本国产的超高音速导弹。这你相信日本的这方面的工业能力，它会非常快的能够研发出来，因为它包括材料，包括它的这个推进系统，包括它其他一些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完全是空白的，从头开发，它有非常强的工业基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个新领域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实就是对应的是什么？空天军。就是对应的美国或苏联还有中国的这个空天军，对吧？而且呢，大幅强化这个网络呀、太空和电磁波领域的这个作战能力，这是一个。那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无人化趋向，对吧？拨出了巨款采购什么呢？采购 MQ9B 的这个天空防卫者无人机，还有各类水下的这个水面的无人航行器。这个呢，可能日本这一块也有它自己的弱点，也有它强的地方，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无人机的它的工业非常的强，但是无人机系统这一边呢一直没有太多发力的时候，那现在它就开始做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呢，这个它要建立一个什么呢？多层级的海岸防御体系，就是你我可以像原来一样的继续专守防卫，但是我依然拥有什么呢？打击你源头的能力。他要把他的导弹能够飞1000公里的变到1500公里，就是1000到1500公里这个导弹，那都直接可以打到中国的这个沿海了。尤其是它有几个位置都可以做这件事儿，一个呢是它本土的这个离岛，对吧？它跟那个中国的这块就比较近，它只要是安排这个在上面建导弹基地就可以。还有一个呢是它在冲绳那一边，它要加强这个那霸那一边的这个基地。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日本离这个台湾本岛就是这个距离，就是它最南端那个岛屿跟台湾临近的，大概非常的近，它比去那霸都近得多。那他本身在那地方就已经开始部署导弹了，他可以协防这个台湾这个海峡这一边，然后他如果在那边再部署长程导弹的话，他的直接攻击范围可以把这个珠三角和长三角基本都能给覆盖掉，就可以中长程的导弹都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目前来讲，日本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了非常强的这种应该叫做转型。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改这个宪法第九条，应该现在目前来讲，日本的众议院就是包括他一些反对党在内，也都会强烈的需求，大概有85%。我上回看的日本的媒体报道是85%的这个议员都愿意去更改这个这和平宪法第九条。那即使是说更改不了，它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模式干什么呢？就是先证明，就是先把这个名声给名字给证过来。原来你叫自卫队，现在你可能直接改成国防军。这个呢，并不一定会牵扯到这个第九条。那他这样的话改过来，整个的观感就不一样了嘛。自卫队跟那个一个正规的国防军，这名字什么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是可以看到，他已经在一步一步往前走了，在这方面走的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呢，日本的军力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弱。那全球最权威的是有一个叫做这个一个媒体，应该是 GFP， 它有一个是这个是全球军力评估机构，中国是这个。然后呢，评估是什么呢？145个国家的军力，那基于大概是60多项的指标，包括兵力规模呀、装备数量啊、国防预算呐、技术水平啊、后勤呐、地理啊这些各种因素，60个多项指标，对吧？然后呢，那个日本是排第几？排第七。去年的时候它排的是第八，第七是这个英国。那今年它上升一位，把英国顶下来了，它排第七，英国排了第八。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排这个，就这个您可能不承认啊，这个是人家这个最权威的这种机构评估的。那前十是谁啊？第一名是美国，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那第二名是什么呢？第二名是俄罗斯。哎，这个你别看乌克兰打成这个操性，但是呢，依然把它评估了，这个评估为全世界第二，就包括它的核武库啊、陆军规模呀、坦克呀、导弹呢这些东西，那这些它也评估是第二。那第三是什么？第三是中国，对吧？啊，现役的兵力最大，海军快速扩张，导弹高音速武器也比较突出，这是排在第三。那第四可能好多人都想不到，是印度。他居然把印度排到第四了，对不对？人力庞大，他有核能力吗？本土这个国防工业也在成长。第五，可能还有人更多的想不到，是韩国。就是如果您不关注这个领域，您可能都想不到，第五居然是他妈韩国。而且是这什么呢？它主要是什么？常规的战力极强，而且呢，自走炮啊、海军的后备役都出色，而且是前五当中唯一的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那第六是什么呢？第六是法国，对吧？法国大家都觉得说，哎，应该不能算，但是实际上它是排第六。第七就是日本，日本就什么呢？评估是技术先进，对吧？那个海空自卫队的精锐力量非常强，反潜和导弹防御特别强，而且呢，近年以来呢，这个反击能力呢快速提升，就是它已经排到第七了。所以你就知道，实际上来讲，日本军力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弱。他这自卫队，他就哎呀是个自卫队呀，这个能怎么着啊？实际上他排全世界第七啊。如果真正说把核武器这些东西给他去掉的话，就是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核武器的这些东西全给去掉，不管核武器，因为核武器只是一个威慑性的东西，只要他拥有核武器，大家全死。对吧？甭管哪个国家直接用核武器攻击，甭管你是战术核武器还是战略核武器，都不重要。只要用了这个，大家基本上都全死了。那东西是不能用的。那把这个因素给去核威慑因素去掉之后，我估计日本的军力大概而言也能够到世界前五，是不是能把这个那个韩国给取代？不知道。但是我估计日韩两个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区别只有一个，就是韩国的征兵体系是要高于日本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募兵制，对吧？他那个你招募的这个，那韩国是一个什么呢？韩国是一个强制服兵役的体系，他这方面是比日本要强的。可是实际上来讲，两国之间包括海军什么的这些力量，应该韩国还不如日本。所以很有可能，如果把核武器给去掉的时候，很有可能日本是要不是第四，我觉得它应该差不多在第四和第五之间，现在是第七，也就是应该是这样的。那法国我就不说了，这个法国应该还是欠一点火候的。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目前日本的军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他在这几年当中会不会直接把法国也超过去？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把法国超过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像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强国，有好多人不把它当军事强国，但是实际它是。那它现在又开始整军精武，包括它的这个国防工业的这种再次复兴，包括它整个要嵌入到这整武器提供世界武器提武应该叫做什么军火出口的这个行列当中，而且是要跟各个这个国家开始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盟友的国家开始研发新的战机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这几年日本肯定的来讲会在这整个全球军力排名上能够进到再进至少是一名，我觉得它至少是能够进一名。所以说呢，它这个防卫力量加强之后，那它的有一些这些东西就会有目标就浮现了，就是比如说像现在高市的这个目标，那它大概是这样的，这两年2026年2027年就是提前实现这个 GDP 2%的目标，然后防卫三文件的修改就是可能是设定更高的目标了，军事出口大幅放宽这是一定的事情，对吧？扩大对第三国的共同开发和出口，这是要做的。中期是什么呢？远程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无人装备，然后沿岸的多层防御网络，持续作战能力，对吧？因为弹药燃料储备那它都需要做的，因为现在而言日本的这个弹药包括它的那个燃料的储备其实都是不足的，应付不了一个那个中长期的冲突，这个是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那它现在要开始进行储备了。长期呢是什么呢？日美同盟深化，对吧？那联动深化，日本呢将成为印太地区，就美国也希望这样，那个威慑力的核心，这个应该是双核心，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日本，两个虽然都是无核国家，但是去常规军力非常的强。你要打他的话，你有好多人说，哎呀，日本怎么着怎么着，记住了，只要不是核武器，你打日本基本上来讲是不太可能的，他专守防卫你也打不过他，就是你至少你不可能是真把他打成怎么样，这何况还有美国在后边撑着，对吧？还有长期就是宪法修改，那集体自卫权扩大，对吧？专守防卫原则呢，可能调整，这可能性不是很高，可以说是一定的事情。但是日本说也有一些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人口减少，而且财政负担特别重，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它现在应对的是什么呢？人员基础要强化，一个呢是待遇要改善，就是把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待遇要提高，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追上这个 AI， 还有无人系统。这些东西都是日本所现在面临的问题，因为日本的这方面 IT 技术说白了真的是比较差的。它虽然是说现在可以生产这个，包括去给这个台积电生产它3纳米的芯片，但是它本身 IT 应用这一块非常差。我在这边生活是真的天天能把我气死，就它的这个，就它的那些玩意儿。可是呢，它一旦要赶上来，如果它应用在军事上，还要加上美国给它的这个联动，对吧？整个一体化、同盟深化，然后一体化联动强化，那它有可能呢就追上很，在至少在军事方面它追上很大一块。所以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把中国作为它假想敌，然后呢这个包括它这个制止遏制中国军力的这种再次扩张，就是威胁，这都它肯定的来说是跟美国是同步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日本的高市首相来做的这个演讲，他在其中表达的是日本重回昭和的一个决心，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又跟各位瞎扯了几句。